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国金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国金证券的固定收益分析师尹瑞哲，欢迎大家呢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债市早知道的系列的会议啊。首先简单的呢回顾一下本周的这个市场的行情啊。应当说这一周呢债券市场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调的这个过程啊。超长端呢其实从周初开始到现在啊大体上是呈现出一个利率上行的这个过程。我想这一轮这个市场的回调啊从我们周一包括上周所提到的一些高频数据的变化里面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提前的征兆和线索的。从上周五开始呢我们监测市场的三个方面的高频的信号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方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样的这个变化。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可能从历史上看胜率最高的一个指标是我们监测的这个基金久期形态变化的这个情况。我们说历史上啊基金久期的这个形态的分布在两个区间里面对于市场短期方向的这个信号意义是最强的。一个呢是高均值加上低分歧的组合。第二个呢是低均值加上高分歧的这个组合。啊就是每一次啊只要这个久期的均值上升到阶段性高位同时市场又缺乏分歧之后啊往往大家都是一个回调的开始。那么反过来当大家这个久期水平都降下来而市场的分歧又快速放大的这个阶段里面呢往往是一个买入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从上周五观测到这个基金久期的均值上升到了三年的 85% 的分位数。因为在前一周的话这个数字只有 60% 啊就是说在过去这几周当中边际上升的斜率还是很快的。同时呢基金久期的这个分歧度又降到了过去三年的 1% 的这个分位数附近啊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典型的高均值加上低分歧的这个组合。那么我们上一次看到相类似的这个组合还是在去年的这个七月份左右啊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是去年七月份也好还是现在也好它都出现了这个债券市场阶段性回调的这个现象。那么除了这个基金久期的形态的分布之外呢我们从更广义的交易情绪的这个微观结构指数来看的话到上周末也是回到了 75% 的这个高位也就是说它这个过热啊不仅仅体现在久期的分布上它在比方说市场的成交的换手率在利差的这个位置包括在债券和其他资产的这个横向比价关系上它都处于一个阶段性过热的这个局面里面啊所以我想导致这个回调的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一个线索就来自于阶段性啊这个超长端成交过热或者说过于拥挤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踪市场的这个偏技术类的择时模型的这个指标从上上周开始也有一些变化啊之前呢一直是波动向和这个趋势向都看多的啊但是近期这个其中的波动向啊它是转向了这个看空。那么这个择时模型啊其实它输入的因子比较单一啊我们只看这个十年国债利率的变化啊也就是说除了价格之外我们是不考虑其他的任何基本面啊机构行为的这个因素在当中的所以它是纯粹是一个通过这个技术模式来辨别短期市场方向的一个辅助的这个工具啊。那么这个工具里面呢它有两个分项啊一个呢叫波动项一个呢叫趋势项啊这两个分项它是可以独立的发出多空的这个判断的结论的。那么区别就在于这个波动项变化的频率会高一些趋势项变化的这个频率呢会慢一些啊所以现在的这个短期情况是其中变化频率较高的这个波动项啊由看多转成了这个看空。而长期的这个趋势项呢暂时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它还是看这个利率下行的啊所以现在从这个技术层面看它是一个短空长多的这个格局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来自于基本面这一端的啊基本面上的这个变化呢并不算很大啊但是呢相当于我们这个高频的这个信号啊从之前的这个单边的下行转向了一个 小幅的这个向上的反弹啊，所以你以这一两周的这个数据啊，显然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说现在基本面是不是企稳出现了这个回升了啊，这个判断是不能下的。但是呢，由于四月份这个经济数据公布出来之后啊，大家对于这个基本面下行的这个预期，其实已经比较的这个共识，或者说这个认同度啊，已经非常高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它边际上出现一些高频的这个回升，包括在央行进行指导之后，可能进入五月下旬之后啊，这个信贷投放的节奏边际上有一点提高等等，那么它都会使得原先这个比较一致的悲观的这个基本面的预期呢，出现一些反复啊。所以其实三个维度的这个信号，就我们刚刚谈到的交易情绪维度的这个择时信号，技术层面的维度的，还有这个基本面维度的，在短期它是形成了这个共振的，就是这三个信号同时在方向上出现了变化。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历史上跟踪下来其实也不是很常见啊，一般来说都是某一两个维度的这个信号发生变化，那么同时发生变化是比较少的。所以那么我们从事后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看，这周确实它也出现了一个调整。那么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高频信号以外呢，短期呢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受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变化，是来自于资金面的。就之前呢，在四月份的时候，这个资金价格它呈现出一个逐日向下创新低的这个格局，到了五月份呢，一开始它是底部盘整的啊，那么从近期开始呢，似乎有一点向上去拐头啊，那么D2001回到 1.4 朝上啊，三个月 Shibor 从这几天开始呢，在读书上也开始出现了向上的这个回升，所以无论是这个快一点的隔夜的这个利率也好，还是慢一点的趋势性强一点的 Shibor 的这个利率也好，都开始出现往上的这个信号，所以导致呢，大家对于这个流动性，特别是央行的这个政策啊，也开始产生了一些这个怀疑。那么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啊，你说有没有证据证明央行会去做一个政策的这个方向的这个改变啊？我觉得这个证据相对来说是不充分的啊。我们知道历史上只有过一回啊，在这个通胀的尾巴上，央行选择去收紧货币政策的这个先例，就是在2016年的三季度啊，当时这个通胀距离见顶已经很快了啊，但是恰恰就是在这个通胀的尾巴上呢，他去搞了一次货币政策的这个收紧。那么现在的这个资金价格的变化跟当时是不是可比啊？我们之前也提出过，16年三季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宏观上是能够看到若干个这个征兆的啊。第一个呢，就是那一轮涨价跟现在一样，它是一个供给因素驱动的涨价，所以一开始只有少部分行业涨，后来呢，慢慢的从一个局部现象扩张到一个广义的这个现象。所以在16年三季度的时候，我们观测到整个这个200个PPI 的这个细分行业里面，有超过半数的这个行业都实现了涨价，也就是说这个涨价它不仅仅是在 PPI 读数层面出现，而且在这个行业之间形成了比较大范围的这个扩散。第二个呢，16年下半年开始啊，产能利用率出现了回升啊，启动了新一轮的产能周期，那么这个产能周期最终引起了信贷增速在16年三季度的这种反转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16年下半年的时候，这个下游消费品的这个利润的增速啊，实现了这个向上的这个反转。那么这三个条件共同具备以后啊，那么货币政策它自然就有了一个去进行方向调整的这个理由。尽管它已经到了通胀的尾声阶段啊，但我们说，因为它是一个供给驱动的这个通胀啊，所以一开始政策对它不做反应，然后到后边确认了之后再做反应，它就变得合理，是吧？那么同样，我们这一轮这个涨价呢，跟15到16似乎是有一些这个类似的，就是它也不是因为需求改善了涨的价啊，它是因为去年的反内卷叠加现在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啊，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像15到16年那种货币政策的这个变化呢？按照我们刚刚给出的这个三个条件来看，就是截止到五月份为止啊，如果你看这个下游的涨价的这个情况的话，它依然是不理想的，它没有出现过像15到16年那样涨价向下游扩散的这个情形，因为5月份这个 PPI 在环比上其实是高点回落的啊。第二个呢，目前整个资产周转率提高啊，带动这个产能周期回升的就是证据可能不够充分啊，当然你说完全没有也不是啊，因为比如我们考察这个挖掘机的这个销量，好像它出现了一个十年级别的向上的这个回升啊，但是足够硬的证据现在是没有的啊。那么包括第三个下游消费品利润增速啊，毫无疑问现在还是在回落的这个周期里面的。所以最近的这一轮资金价格的这个变化呢，我觉得从这个宏观逻辑上看啊， 还不宜和这个16年的三季度去做类比。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呢？我们说今年上半年啊，其实从整个大的这个政策基调上来看，相对来说在政策层面是退坡的啊，就是认为今年这个经济基本面其实不需要咱们这个政策做太多额外的事情就能够实现原来既定的这个目标。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我们看上半年财政它无论是广义赤字率的这个设定也好，还是发债的节奏也好，其实都算是比较弱的。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其实央行我认为它进行的这个操作已经是足够积极了。那因为上半年不断引导这个资金价格向下啊，虽然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降息吧，但是你这个资金利率下行了之后，带动信用债收益率回落，那么使得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面看到这个债券的企业债券的这个融资啊，其实是大幅上升的。那么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融资成本的这个作用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可能从央行角度来看，就要去考虑这个节奏，就是说自上而下的大的基调的设定是中性的，但是在这个中性的基调之下呢，它进行了比较这个积极的这个操作。那么如果说下半年我们这个基调它因为这个基本面的倒逼啊，它向积极去调整，那么它有没有进一步操作的这个空间啊？这个可能是需要去考虑的。所以我想近期的这个边际的变化，我更多把它看成是上半年已经实行了这个积极操作之后，为了下半年整个空间去进行的一个储备性质的这种调整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可能和当下我们看到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情形啊，会更贴合一些。所以简单来说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个调整呢，大体上就是三件事情，一个是超长端的这个交易的拥挤结构啊，第二个是技术层面的一些短期的变化，第三个是基本面下行预期的这个透支啊叠加形成的。所以在这个幅度和空间上呢，我们暂时不看太大啊。那么但至少啊，就是在现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是没有完全结束的啊，我们要等到这个微观情绪的这个指标重新修复到至少 50% 以下的分位数区间，再来看这个短期重新这个买入或者说介入的这个机会啊。那么以上是我想跟大家今天这个更新的一些内容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毛新秋，跟大家汇报一下近期我们调研的一些情况和对于地方的这个经济跟踪的一些结论啊，新秋。
好的，尹博。各位领导好，我是国金固收分析师毛新秋，然后我也主要负责这个信用债调研的工作。那近期呢，我们调研了这个河南地区，这个正好也在这个商丘，然后包括开封啊、许昌等等地方，我们也调研完了。然后之前调研上次也汇报过，就是前阵子调研了这个陕西的西安，然后还有重庆，然后这个近期调研了这个河南嘛，然后节后的话，我们还会安排河北的调研，另外下个月还有这个浙江和福建这两个省份重点的调研，如果各位老师有需求，也可以私信我们预约。然后这个最近呢，我们今天早上刚发了两篇报告啊，这是这个主题就是这个河南省的这个经济产业分析，同时呢也探讨了这个商丘市、开封市的这个经济产业发展情况以及这个发债企业的一个梳理。那整体来说呢，就是我们写了两篇报告啊，前一篇可能主要侧重于河南省和这个18个地级市，然后当然也有这个商丘和开封的这个经济情况。那整体来说呢，这个河南省25年的 GDP 增速 5.6， 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然后产业方面也是按照这个321的一个稳定结构，然后综合财力的话1.1万亿，同比有微量的一个下降，然后这个全省的这个政府债务余额 2.48 万亿，然后负债率的话 37% 处于这个全国相对低位的一个水平。像省内的话，18个城市它的这个GDP 相对分化的话也比较明显。然后另外这个商丘这边的话，它整体25年 GDP 在3400亿的一个水平，然后增速的话处于省内的一个前列。当前呢主要围绕这个像作为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优势吧，它目前这个有食品啊、装备制造啊、纺织服装等等的一些这个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同时呢，它的这个超硬材料啊，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一些新兴板块增长也比较强劲。像财政这一块的话，它综合财力500多亿，然后财政自给率 33%， 在省内这个同类城市中呢也是表现比较好。另外这个债务这块相对压力会有一定的突出哈，这个就是从面上的一些数据来看，它这个债务余额1600亿，然后在全省属于第四这个水平，负债率呢 46%。 是省内第二，然后这个债务限额呢目前也用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区县这块相对来说比较分化，像是这个永城市它的这个经济财政是实力比较强的，然后像梁园区啊这些地方它这个负债率相对偏高，值得关注一下这个边际的一些这个债务压力。然后开封的话呢，它整体这个 GDP 去年是2800亿的一个水平，处于这个全省第11位，然后重点打造这个汽车制造啊、化工新材料、现代食品这几个产业链，然后同时呢也依托了这个正开同城啊、这个自贸区啊等等的一些政策去赋能本身的一个发展。他们财政这块呢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偏弱一些，这个财政自主率处于全省靠后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债务余额目前990亿，负债率 34%， 这个相对低于这个全省的一个均值。然后整体来说这个商丘这边是在这个经济增速啊和产业集群上比较强势，但是这个债务方面相对也存在一定的压力。开封这边的话，这个受于一些政策的一些这个影响，可能是有所受益吧，但是这个财政造血这块相对来说偏弱。那可以后续可以关注一下两个城市的这个产业转型的一个成效，增长动能的一个转换，另外还有这个商丘这个高负债的这个化解，以及这个财政收入这个质量，以及这个未来债务空间的一个变化。这是第一个报告。第二个报告是围绕它整体的这个发债企业来梳理的，像商丘啊、开封啊，它整体它的这个发债主要还是以这个市级平台为主，然后区县相对发债还是较少的。像我们这个调研的当然也包括许昌哈，然后还有这个开封啊、商丘这些主平台，因为开封这个调研相对比较小众，也很难约，这个我们也花了一些资源找了当地的一些这个资源去约，然后约到了这个开封的交流啊。当然各位领导如果有需要了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了解相关观点的话，后续也可以跟我约路演。然后这个开封这边的话，他们整体发债呢，这个市本级的话有十家，将近10家的一个发债机构，然后有4家以上是超过40亿的，主要还是围绕这个城市基建、国资投资啊、这个文旅运营等等板块。像是他们发债基本上是5年之内到期的，然后像区县的话，只有兰考和祁县他们有存续的债，兰考有5家发债主体，兰考就是相对在这个开封的一个离这个市内相对来说还偏远。然后祁县的话，这个2家发债主体这个发债规模比较小，然后其他城市呢，这个相对发债其他的这个区县相对发债较少。然后它这个开封当地呢，这个产业布局也是比较清晰啊，像是汽车制造、精细化工、家居储能等等方面，这个产业链也是比较完备。然后商丘的话呢，它整体发债体量300多亿，跟开封这个差不多。他们就是市本级的话，8家主体整体的这个存续债大概300多亿的一个水平，有3家这个突破了50亿，然后主要也都是两 A 和以上的这个主体。他们职能主要是这个基建啊、棚改、交通啊、文旅、地产。我们今天就在商丘把相关的一个企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调研。然后期限这一块呢，它这个整体集中在未来3年内到期，这点可能投资者得稍微注意一下，就是短期的这个再融资需求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下辖的这个9个区县呢，这个比如说宁陵啊，这几个地区它有一些这个存续的这个债券，然后相对来说也不是很多，主要还是这个市本级这几家，像这个发投啊，他们这个发债量还是最大的。另外这个睢县也有一定的这个发债。那整体呢，这个各个区县的这个产业比较鲜明，像永城的话做煤化工，然后这个睢县的话就是电子信息，然后民权那边呢主要是做一些制冷啊，这相关的一些这板块。然后像柘城呢，它主要是做这个超硬材料，这个作为这个为区域的一些信用形成一些基本面的一些支撑。然后我们比较重点关注这个市本级平台它的这个短期偿债以及这个后续的再融资的一个能力。然后区县平台这个相对体量比较小啊，我们关注他们的这个财政依赖度的一个情况。那后续整体其实这两个城市呢也是比较关注平台债务的这个到期情况、再融资情况，以及它的这个各个区县财政实力以及产业园区给区域本身的一个赋能的一个情况。另外我们也关注这个两个城市 国资平台的一些整合情况，以及股权啊还有资产划转的一些新动态。那这是我们这两篇报告的一个核心内容。那另外我们后面也有这个许昌啊洛阳等等一些这个报告在写，然后还有河北，然后另外可能其他的一些省份，像安徽啊，安徽的话这个皖北地区可能也是我们后续关注的一个方向。各位老师如果有需求可以跟我们一起探讨，然后包括这个后续的一些调研的安排，我们可能皖北地区这个有一些地方可能债务压力偏重的话，我们也会去重点去关注和探究。那以上是我们汇报的一个整体内容，那感谢各位老师的支持，我们下周一早八点再见。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